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分享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保罗的张力。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也是呼召我们这些工人的主。我们能够来服侍你，都是被你所呼召。我们也特别求助你带领我们，因为你呼召我们做工的时候不是利用我们，你呼召我们做工的时候是塑造我们，你特别借着圣经真理来塑造我们。所以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的使徒行传的真理，你就在我们身上去做塑造的工作，使你的百姓都得安慰，都得激励，让我们这些工人也大，真的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使徒行传哈。我们上次讲了保罗的转变，我们看到是上帝使保罗转变，然后我们也看到保罗的转变呢是非常大的，他从瞎眼变成看见，然后他从口说凶吓的话，然后变成了传讲福音的使者啊。那我们也看到保罗的受洗也给我们很多的启迪。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去看看保罗的这个张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保罗的张力呢？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我想请一位同工来为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9章23节到30节的圣经啊。我想请哪位同工有方便帮我们读一下？
我来，我好像
好
久没读过，我来。
好的。
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下垂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读经完毕。
好，谢谢圣方姊妹帮我们的读的圣经。我们看到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彻底转变，他成为一个福音的工人的时候，那么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他去传福音，然后很多人想杀他，然后呢门徒呢就只能赶紧把他从大马士革送走，然后送到耶路撒冷呢，他要跟门徒结交的时候，大家又害怕他。然后呢，只有巴拿巴去接待他。然后呢，他在耶路撒冷去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呢，那他很有能力。结果呢，又有人想要杀他，所以保罗只能又逃亡啊，又去到大树，去到凯撒利亚。那么我们都知道，保罗是新约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使徒，是新约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使徒。那么我们去看保罗他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去晓得保罗的一生都活在极大的张力之下。不仅是现在，我们知道他后来来的一生都是如此，所以甚至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他的张力比其他的使徒都大得多。那么我们其实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让这个他所重用的使徒身上有这么大的张力？在这其中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和启迪呢？我们今天要去好好的去思想，因为我们也都是主的工人。那讲到这里的话，我说我先讲工人的张力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去到耶路撒冷，想跟门徒结交，门徒怕他，然后外邦人呢恨他。那他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法利赛人呢也想杀他。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保罗他的人生的里面的张力是很大的，包括他后来的人生张力。因为你要知道，保罗他曾经是个长期逼迫教会的人，然后主耶稣带门徒曾经带了3年半，那3年半保罗不在其中，他反而是个逼迫教会的人。那我们看到，那他后来又成为这么重要的使徒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包括在他后来的书信里面，他经常要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去辩护。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到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一说，加拉太教会就开始对保罗质疑，甚至把他做的工作都推翻了。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为什么在保罗身上他有这么大的张力，上帝这样做他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那讲到工人身上的张力的时候，那么我说我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想到我们这张图片，就是拉弓射箭的图片。就是你要去晓得说，其实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他传讲福音，特别你去看他在圣经当中，他讲因信称义讲的是最好的，而他对因信称义那么彻底的传讲是其他使徒都没有的。其实在很多人可能会看来说，喂，这个保罗你讲的是不是你自己新发明的东西啊？甚至你去看在初代教会，在一世纪到四世纪，有些异端他们都是这样，他们说保罗把基督的福音给改了，他们认为这个圣经，新约圣经要把保罗的书信给抛掉的。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没有这样去做，上帝让保罗讲这样的福音，上帝让保罗所经历的这些啊宣教工作当中的艰难挑战，不管是教内教外的，他都面临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说这个压力也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张力。上帝为什么让他的工人，这么重要的工人经历这么大的张力？我们说其中一个美意就是张力就如同拉开的弓，能够让箭射得更远。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去晓得，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危险。什么危险？我们好想追求所谓的信，这个岁月静好，我们希望有岁月静好的生活。其实这些不是圣经上面教导的。当一个基督徒工人，他总想要有一个岁月静好，总想要轻轻松松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逃避张力。当他逃避张力的时候，他的生活样式是什么样子呢？他的服侍是什么样子呢？他的生活和他的服侍就缺乏力量。就好像上帝在我们手中交了一张弓给我们，但是一个追求岁月静好的基督徒，他在张弓搭箭的时候，他只会用很小的力，甚至他只是把弓稍微拉开一点点，拉开一小半他就松手了，所以他的箭射出去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是不能重重仇敌的靶心的。但是我们看上帝他所重用的工人，他怎么用呢？他就让这些工人充满了张力，就是他的生活，他的侍奉，他和基督徒的结交和非基督徒的结交都有很大的张力。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的目的就是让福音的张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彰显出来，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把充满了突破力的箭矢射出去。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感到有张力的时候，你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最重用的那个使徒保罗，他的生活的张力比我们都大，我们经历的张力保罗都经历过，所以你就不要太担心，特别不要被这些所谓的岁月静好的这种错误观念，错误价值观把我们搞得自己人心惶惶的。恰恰相反，我们要记得上帝他把这张弓拉开，把我们生命的弓拉开，是为了让他福音的箭射得更远。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还想在这里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说你去看保罗他阐述福音，他比谁阐述的都清楚，所以他的张力是比任何人都大。有的时候我们在真理的阐述上面，如果我们模模糊糊的话，你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但是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要把福音阐述的很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张力非常的大。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保罗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大部分基督徒都是犹太人，所以这个也给他带来很大的张力。但是圣灵催逼他让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就有很大的张力。但是这个张力不是破坏性的，恰恰相反，我们说这个张力是突破性的。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这些工人要记得，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放下福音的张力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有更强的突破力。这个世界是抵挡福音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要能够做福音的工人，你身上没有力量是不行的。所以基督的工人身上有张力，这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要在基督的福音里面过信心生活，这是充满了张力的一件事情，但是这让我们更有突破力。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不要去向世界去妥协。有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欺骗，我们特别被那些岁月静好的错误价值观所欺骗的时候，我们总想放弃张力。我们想放弃张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做的事情就容易去向世界去妥协，去投降。这个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就放掉了张力，我的生活就没那么大的那个难受了，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压力。 就像圣经当中的例子，就像以利亚，你看到以利亚从加密山上下来的时候，耶洗别一句话让以利亚受不了了。以利亚受不了的时候，他就要逃亡，他以为他借着逃跑可以逃避这个张力，但是你会看到失败的压力压住了他，他很难受。包括我们在这里我们讲的彼得，你去看彼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讲了，就是保罗去加拉太传福音很不容易的。彼得曾经有一次也去了，他前面表现还挺好，但是耶路撒冷下来的人，有一些法利赛派的人一来的时候，连这个大使徒彼得他都感受到压力。他本来一开始是跟加拉太的这些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饭的，但是等这些法利赛派的人一来，他就不跟这些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饭，他就退过去了。所以保罗就当面责备他。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彼得他为了逃避张力，结果他就落在失败的压力之下。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去晓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没有张力，这是很危险的，这很可能意味着我们投降了，我们妥协了。恰恰相反，当我们不投降，我们不妥协的时候，我们身上有主给我们的福音的张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靠着主去征战，我们交托给主，但是我们不是全然放弃，这个时候我们会有得胜。我们这个时候，你前面感到甚至让你感到难受的张力会变成突破力，会变成得胜力，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而且我说我在这里还要去讲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看到保罗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感恩，我们就更想起来主耶稣在招保罗之前他跟亚拿尼亚说的，说你只管去，这个保罗是我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并君王当中还有以色列人当中宣扬我的名，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一定要明白一个很宝贵的道理，不要为你身上有张力而焦虑。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要被那些错误神学所抓住，有一些错误神学是岁月静好错误神学，还有一种错误神学叫游刃有余错误神学。什么意思？岁月静好我们前面说了，游刃有余就是有些神学说，哎呀你这个啊，我们做主的工的人呢，总是游刃有余的，总是轻轻，不是的，我们做主的工其实很大挑战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游刃有余的，我们是很大力很猛力的才能去突破，才能去得胜。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要被这种错误神学去定罪，你说我怎么不是游刃有余，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不是的。而且你不要有错误的期盼，错误的期盼是什么，就是总盼望一种没有张力的生活，不存在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特别是基督的工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有张力，而且你就不要往错误的方向去走，就是朝那个没有力的方向去走，说失去张力的方向走，不，你要顺服主，跟着主往前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有能力。你要记得，主的工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总是有张力，每当有张力的时候，每当我们感到心里难过的时候，要效法保罗，我要去寻求主，我要去仰望主，我要求主去引导我，然后求主带领我去征战，求主拉开我这个生命的弓，把他福音的箭射出去，正中仇敌的靶心，这样子我们就能得胜。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说我们去看工人的张力，上帝让他的工人经历张力，他是有极大的美意的，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说我们要看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来看看福音的张力。就我们说，那保罗之所以他经历这些张力，是跟他做福音的使者有重大的关系。我说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三个方面。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记得，就是你去看保罗在这里讲的，说保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他奉主的名放胆传讲主的道，跟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辩论，然后呢胜过他们，他们想杀保罗。那么我们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要看到福音必带来张力。那么为什么以前做法利赛人的保罗那些人不想杀他呢？他那时候很凶的，他那时候很恶的，为什么那些人不想杀他呢？我们说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你一定要记得，福音和宗教是截然不同的，福音和宗教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福音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是消弭不了的。一个基督徒如果说我想把福音和宗教之间的对立给他消弭掉，把这个张力化解掉， 你痴人说梦，不存在的。你去看圣经，任何一个福音使徒，你去看教会历史，任何一个主重用的工人都在这种张力之下。而且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说你去看，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要塑造的是一个全新的宗教，是被福音圣化的宗教。人的罪性所要的宗教和福音上帝启示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福音是启示，宗教是魔术。福音是拯救罪人，宗教是义人的特权。福音宣讲的是因信称义，要进天国，要进天堂的唯一的正门。宗教却是靠着好行为想走天堂的后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人的罪性就像归主之前的保罗一样，他总想驯化基督的福音，想让这个福音重新变成世界上面的宗教。我们人里面的肉体，我自己里面的肉体也很想把基督的福音变成世上的宗教。但是你要知道，基督的福音它不会被你驯化的，基督的福音恰恰相反，它是要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想把基督的教会驯化了，结果是什么？他被基督的福音得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福音的张力，福音的张力是大有能力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晓得这些。那其次我们还要去看什么呢？我们说你要去看福音真理和宗教的规条之间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张力。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他跟人辩论，他讲什么？当然是讲福音的真理。他把福音的真理讲出来的时候是充满力量的。然后那些人犹太人是讲什么？讲人的规条，讲宗教的规条，他们就胜不过保罗。这个时候他们就很生气，就很懊恼。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最有张力的真理，唯独恩典的福音是有巨大能力的，是有很大的张力的。每一个上帝的真理，只要我们认真的去思考去应用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它有巨大的张力。但是这个张力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反过来你再去看人的规条，只要是人定立的宗教的规条或者什么其他的规条，它都是没有张力的。因为人的规条本身没有突破力，拥有突破力的才会有张力，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的规条没有张力，人的规条我说像什么呢？像一个抹布一样，就是它像可以被人随意揉捏的抹布，那它没有张力也没有美感。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的真理呢，他的福音的真理却充满了力量，非常的有美感，美有那种福音的美，又优雅又和谐又有巨大的能量。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要去理会那些人的规条。其实你再去看，凡是错误的教条都是人向那些世界妥协产生的产物，都是逃避张力所产生的产物。所以这些规条呢，它就没力量。但是只要我们坚持福音真理，你在讲福音真理的时候，你总是感觉到有张力，但是这是福音的力量带来的张力，而且这个福音的力量它会如同利刃一样，也把我们塑造的不像一块抹布，而是像耶和华的宝剑，像主耶稣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说他口中有利剑出来，那是大大得胜。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还有我们在讲，我们说当我们讲到福音的张力的时候，我说我想跟大家再去讲，我说你要去注意福音它的力量之美，福音它是有力量的，而且这个力量是非常的美。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个就是大卫那个著名的雕塑大卫像的那个图片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你要去晓得福音的那种张力是很美妙很强大的。那么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张力的时候，比如说我眼前有个杯子，杯子里有水的时候，大家知道水都有表面的张力，所以你去拍一些水的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有些特别高速摄影的时候很漂亮。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张力带来的美感。如果水的表面没有张力的话，它不会表现出这些美感。那这些张力都是小的张力，福音的张力是最大，但是福音的张力是美妙的，而且是强大的。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 当你去看福音的张力的时候，福音我们越多的认识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世上的宗教截然不同。当我们去用我们的生命去经历去体会福音的大能的时候，你会惊讶于福音有惊人的能力。当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去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福音的美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相比的。所以我们说，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放这个大卫的雕像的时候啊，那这个照片的时候，我想让大家知道，你知道特别我们姊妹都会爱美，我们希望自己脸上不要有皱纹，对吧？所以有些人说，哎，你不要有皱纹，你要有些人去什么拉皮啊什么之类。我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灵里面的那个灵魂的美不需要靠拉皮的。为什么？你只要被福音的那种力量充满你的灵魂的时候，你的灵魂里面那种力量感就像这个大卫的雕塑一样，它是非常健美的，是非常有力量。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福音的美好真的是独一无二的。福音塑造出我们这些在福音里面新造的人，我们生命的那种超越，那种卓越，那种真的是和世界上面的宗教所能做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生命也充满了力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要怕张力。其实一个人为什么会皮肤生皱纹，就是因为里面的弹力不够了嘛。我们的灵魂什么时候变得油腻，就是因为福音的张力不够了。如果福音的张力在我们里面很强的话，我们不会变成油腻大叔大妈，我们会始终像保罗说的，我们外体一天天这个衰残，但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灵里的力量越来越强，我灵里面越来越美，这是我们要看到。那我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说信心的张力，就是当保罗被主呼召出来的时候，他要去过什么生活呢？他要去过信心生活。这个时候他也有很大的张力。其实你要去明白，保罗在归耶稣之前他是不是过信心生活？不是，他之前过的是宗教的生活，他是个律法主义者，他是个法利赛人，他活在律法之下，不知信心为何物。从他归向基督开始，他就开始过信心生活。那我们知道信心生活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交托。那么交托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误会交托，我们认为交托就是撒手，就是放弃，就是啥也不干。不是的，你去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那些信心伟人，个个信心很强，个个的信心生活充满了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信心交托不是撒手放弃。所以一个人越是过信心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张力。我们凡事交托给主，我们因着交托给主，我们因着顺服主，我们的生活是充满动力的。而这个生活就是有张力的生活，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抵抗邪恶，你要抵抗败坏，你要抵抗人的这个规条，你要抵抗宗教的引诱和压力，这个时候你会不一样。但是这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充满动力的。如果我们不过没有信心的生活，就是我们啊过没有信心的生活，世上的人他们难道没有张力吗？他们也有，但是他们感受更多的是那种失败的张力，他们不能改变世界，他们的人生充满了遗憾，满是懊恼，和我们过信心生活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在信心生活当中感受到张力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觉得说我怎么感受到这么大的张力，是不是我出什么问题了？不是，这是福音的能力在你里面，你只管去顺服主，只管去过信心的生活，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当我们去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你知道信心特别厉害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种信心的张力让我们这些人不能遵从惯例而行。其实很多犹太人甚至在基督教里面的基督徒对保罗以及对传讲因信称义的这些基督徒经常看不惯，就是我们经常打破惯例，我们经常打破惯例。但是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晓得说，福音的张力就是让我们不断打破惯例。但是福音的张力让我们打破惯例的时候，不是让我们抛弃真理，恰恰相反，是让福音真理脱颖而出。因为我们人制定的很多的惯例，要么是残缺不全的，要么有些方面甚至是跟福音真理背道而驰的。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去经历这种信心生活的这种张力的时候，他的一个美意就是让我们去寻求真理。你每当面对这个生活当中信心生活当中的张力的时候，你就只能回到圣经当中，只能到上帝面前说，主啊，真的应该是这样去做吗？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受洗一样，你按照人的习惯，现在的教会大部分教会都说一个人要受洗啊，要参加慕道班，要这要那，要这要那，然后我们说我们不能这样去做。为什么？因为这只是人的惯例。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上面的 要求圣经上面的做法是信而受洗，这个时候你要用福音的张力打破惯例，让福音的真理脱颖而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晓得我们去选择信心生活的张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选择的是让福音真理的光透过我们的生命发挥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福音真理的突破力，而不是那些人形成的惯例的那种像抹布一样的任意揉捏的没有力的生活，这是我们要看到。那最后我想说，当我们去过福音生活的时候，我们这个过信心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胜过自我，我们就会大有能力。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过信心生活，福音逼着我们一定要过信心生活，而这种福音里面的张力也迫使我们要像保罗说的，要去攻克己身。就是保罗说的，我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知道宗教人士都是习惯体贴自己的肉体，但是当我们过信心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体贴肉体，因为如果我们总是体贴肉体的话，上帝就不能使用我们，这个就是被弃绝的意思，不是我们不得救，而是上帝没法用我们。但是当我们去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说我不屈从人的规条，我不屈从我的自己的时候，我不屈从肉体的习惯的时候，我不要像那些啊，真的想过一种没有张力的虚假的这种生活的美好去投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那么你要去看到，当我们去胜过自我，去过信心生活，我们不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得胜的张力在我们里面。上帝给我们的张力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来讲都是往上拖的力，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信心生活，就像我们前面讲，不代表你的生活没张力，你这个时候生活还是有力，但是你这个生活的张力是什么呢？是失败的压力。所以你离开信心，你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会感受到灵里更吃力，就像以利亚一样，他逃避，但是他会觉得压力更大了，他甚至要求死。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去凭信心的时候，你会感到从上往下的压力，压你的生命往下走。但是你愿意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上帝会托你的生命，把你往上托。这个时候你有一个生命的托举力，让你往上突破，这就会截然不同。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的。我盼望大家真的是知道说，当我们站在信心的地位上面，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会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的一块抹布，被世界随意的揉捏，我们要成为耶和华手中的利刃，福音的利刃，能够抵抗世界的恶意，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能够胜过魔鬼各样的诡计，我们就能够像大卫的那个雕像一样充满了力量，而且不是死的雕像，是活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彰显，完全不一样。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像保罗一样，虽然经历各种各样的张力，但是生活却充满了这种从福音而来的这种得胜的突破力。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就是请弟兄姊妹啊，这个听了我们刚才所讲的以后，你有什么心得啊？有什么体会想分享的，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你的心得和体会。